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《如何选择终身伴侣》，作者莫世纯。结婚是终身大事，择偶不可不慎，否则除了一生幸福就此葬送之外，还祸延后代。那么应当怎样选择终身伴侣呢？我们要先了解，婚姻是上帝设计的。当初上帝造了一男一女，他把女的带到男子面前，这就是他的妻子。那时人没有择偶问题，现在人多起来，令人眼花缭乱，又要按自己的意思来择偶，又无知人之明，所以纷扰不断。本来人人希望建设一个幸福的家庭，可是到头来很多家庭破碎，成了人间地狱。你是怎样的人？其实美满婚姻并不是单单决定于你爱不爱那个人，对那个人有没有感觉。幸福婚姻始于恋爱之前，就是说你是怎样的人，你交怎样的朋友，你对约会、恋爱、婚姻持什么态度等。假如你敬畏上帝，凡事都遵行上帝的旨意，懂得如何去爱、去关怀和尊重对方，为别人着想，你做人有责任感，值得信任，恋爱时不感情用事，而是看重对方的为人、性情，看重对方是否敬畏上帝，价值观是否正确，情绪是否稳定等等，那你们建立幸福家庭的几率就会提高。如果恰恰相反，你自己都不成熟，没有原则，损友益友不分，那么你纵有美好的梦想，婚姻也不可能美满。结交什么样的朋友？美国著名的家庭与婚姻辅导专家Dr. Laura 常说，婚姻幸福有两个因素，一是婚前做对的选择，二是婚后要彼此珍惜。可见合适的配偶是幸福婚姻的先决条件。择偶始于择友，以下是圣经提供的一些择友原则。诗篇101篇3到7节，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，悖逆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，不容惦在我身上。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，一切的恶人我不认识。在暗中缠棒他邻居的，我必将他灭绝。眼目高傲心里骄纵的，我必不容他。我眼要看国中的诚实人，叫他们与我同住。行为完全的，他要伺候我；行诡诈的，必不得住在我家里；说谎话的，必不得立在我眼前。近贤臣，远小人，是交朋友的金科玉律。益友能彼此建立，培养高尚人格，使你成为更好的人。腓立比书4章8节这样说道：弟兄们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请把以上美德牢记心中，这关系着你一生的幸福。15点忠告。另一位著名的基督徒心理学家 Dr. James Dobson提出了15条忠告。第一，不以貌取人。 男才女貌其实都是外面的，真正的美是内在品格上的美。圣经上指出，妇女美貌而无见识，就如同金环戴在猪鼻子上。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无论美貌、才干，早晚都会老去、退化，男女都是一样，只有敬畏上帝的心和良好的品格、性情才越久越美。二，要看有没有真爱。所谓真爱，就是不自私，为对方着想，为对方牺牲。圣经哥林多前书13:4-8对真爱的剖析是：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爱是不嫉妒；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真爱不是朝思暮想、神魂颠倒，所以恋爱时要看清楚你们的爱是怎样的爱。因为结婚生活在一起，一定会有摩擦冲突，若没有真爱，便很容易想到去分手。三，对方有没有你不能容忍的习惯和性情。不要以为结婚以后可以改变对方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我们无法改变别人，只有上帝能够改变我们。另外就是，最好谈恋爱前先了解对方的身体状况，有什么可能的遗传病没有，你能否接受他。不要等到谈婚论嫁时才说分手，这会变成始乱终弃。四，以真面目示人。不要扮演对方的梦中情人。今天很多夫妻走上离婚的路，就是因为当初谈恋爱的时候好像演戏一样，扮演着不是自己的角色。如女方明明主观相当强，恋爱的时候却扮演成小鸟依人、千依百顺；男方明明自私无理，恋爱时却假装体贴细心、温文有礼。这些都是虚伪，婚后必露出原形，就会引起冷战、大战。五，要用时间认识对方。认识人需要时间，所以要有忍耐，不能感情冲动，要用时间好好祷告，留心观察对方，参考家人和朋友的意见，然后才开始交往。婚姻是终身的大事，现代人看婚姻好像儿戏，合则留，不合则散，这不是上帝的心意。六，不要来往过密，不要频频打电话或上门，要给对方个人活动空间。如果恋爱期间眼里只有对方，与其他人疏远并不是明智之举。因一旦你们的二人世界破裂，你的整个世界就破裂，而且求救无门。所以恋爱时一定要一同参与一些健康的团体活动，如团契、查经班以及同在教会侍奉等，更不要忽略对双方亲友的责任。七，不要随便以心相许，更不要随便以身相许。不能冲动，一定要从普通朋友开始做起，这样你才能够冷静地观察对方的为人，看他对信仰认不认真，和家人的关系怎样，能不能与人和睦共处。他结交的是怎样的朋友，他怎样处理钱财，开车的时候是急躁鲁莽还是小心谨慎等等。要了解一个人的价值观，最好的场合是在教会团契， 因为在团契中，大家可以讨论信仰问题、灵修心得，对同性恋、堕胎、同居、婚前和婚外性行为以及试管受孕等各种的看法。了解对方的价值观和道德底线以后，才进一步约会，成功率就会比较高。约会的话题除了谈到过去、童年的喜怒哀乐、将来的抱负、生不生孩子、对儿女的管教之外，更可谈及读圣经的心得、读书的心得，并且一起祷告。八，两个人的意见不可能永远一样，会发生争吵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不能意气用事，要有理智、冷静地去寻求解决的方法，学习饶恕、包容，这才是正确的方法。九，要彼此尊重，要能尊重才能相爱。假如婚前已经不尊重对方，婚后绝不可能改善。有一个女生对我说，她和男友约会时，那个男生只管讲自己的事，很少关心她，偶尔会问上几句，但是不上心，令她很困惑。我告诉她，这男生大概不是很看重她，后来果然分手了。十，不要以为对方能够满足你一切感情的需要，婚前婚后都要保持自己一些独特的兴趣和活动。一般而言，在朋友或婚姻关系中，感情比较独立的人较占优势，因为他不需要完全依赖对方。十一，不自私，学习付出，这才是健康的人际关系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他的使徒保罗说，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主要我们慷慨关怀人，同时观察对方是否也关怀他人。十二，有相同的信仰，因为信仰决定着我们的价值观。不同信仰的人走在一起，必然彼此牵累，很难和谐。将来他们的儿女也会彷徨，无所适从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，保罗说，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父一轭。十三，同居试婚不合上帝的旨意。同居没有夫妻名分，没有婚姻约束，也就没有法律保障。若任何一方变心，或只是觉得对方难以相处，分手可能变成最简单快捷的路，就不会努力修补关系。一般来说，只想同居不想结婚的人，在心态上已是不负责任，不想给对方保障，不体谅对方享有名分的意愿，所以同居后若有冲突，很可能一走了之。十四，了解对方对婚姻的看法，他是否以婚姻为终身大事，愿不愿意尽其所能地培养和维持婚姻，会不会因环境而改变，有没有白头偕老至死不渝的决心。我听过一个很感人的故事， Robert 博士曾经是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的院长，他很有才华，深得学生爱戴。他的太太得了老年痴呆症，不能自理，常会不自觉地做出一些危险的事。一个下雪天， Robert 博士在学校办公室里上班，他太太来找他，他看见太太衣服单薄，脚冷的皮肤破裂而出血，让他心痛。他想，到底应当辞职回家照顾老伴儿呢，还是继续在学校做校长呢？最后他决定辞职，因为校长的职位可以请别人来代替，但是丈夫的位置没有任何人能够取代。他记得在婚礼上，他曾经向上帝许诺，呵护太太一生，至死不变。于是 他履行诺言，辞职回家，义无反顾。这是一件多美的事。15，不宜太早结婚。结婚是二人成为一体，过程中有得有失，得着对方却放弃了一些自我生命成长的机会，可能会后悔错过了人生中尚未达到的梦想及计划，比如学业、兴趣、发展才华以及个人自由和独立生活等。早婚的人其实还是大小孩，需要更多磨练，增长人生经历，才会慢慢成熟，明白到底应该怎样建立家庭。心态成熟稳定，婚姻亦相对较稳定。最后，我请读者们先自我反省，你是不是别人梦寐以求的对象呢？有时我们对人苛求，对自己很宽容。就像马太福音7:3里这样说的，我们只看见人眼中的刺，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。所以我们一起祷告吧，与其求上帝把更好的另一半带到你身旁，不如求上帝帮助你首先成为更好的另一半。请记得，约会是严肃的事，它不只是有个男女朋友而已。在约会的过程中，你可以认识你自己。恋爱也许会失败，但是不要灰心，这不是世界末日。失恋也有失恋的益处，因为在其中你能学到功课，渐渐成长。要等候上帝，信任上帝，他从不误事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一篇由莫世纯为大家带来的《如何选择终身伴侣》就和您分享到这里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。